神真正的本性，作者安德烈，第七章，神的良善在服侍中。大部分的人较容易意识到自己的罪，而不是神的良善。不幸的，这在我们努力服侍别人时最为明显。撒旦一切所需要做的，就是提起一些失败，说神的能力不会为你效力，因为你还不够好，于是我们就被打败了。大部分的基督徒会马上同意魔鬼，相信神运行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与我们的表现成正比。就在他们同意此想法的那一刻，就注定失败，因为他们的表现绝不足以好到赚取神立约的祝福。当我站在人们面前服侍时，在他们的眼中看见他们的需要被满足，责任几乎总是在我的身上，那是非常容易压垮一位传道人。事实上，那是人们的一个错误，因为是神医治他们的身体并挽救他们的婚姻，我的表现绝不足以好到可以强迫神超自然地满足所有人的需要。我参与服侍的年日还不算很长，然而我马上可以说出许多人，他们是我用心传讲和分享神话语的人，但他们今日已是死人，因为他们并未得到我所传讲真理的益处。神的话语原本可以释放很多人得自由，但他们并未把它存在心里。我不是试图发预言，但有人将会读了此书，让我所说的话从这耳进，又从另一耳出。他们不会把它存进心里，用神真理的话语更新他们的心思意念。他们将停留在过去的思想和信念中死去。我不是在做一个坏的宣告，我只是指出马可福音第四章所说的比喻。当撒种的人出去撒种，种子会落在各种不同的土地上，并且它不会在某些人心中长出根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五节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真实的。有些人不让他们自己真的听到神的话。圣经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提到，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有些人将会读了这本书，却仍然让撒旦吞吃他们，那不是神的旨意。那正是为何当我知道我是在对付人的生命，我会尽力地把信息解释得清晰明白。对于一位传道人，表现的责任有时是很沉重的。在我个人的生命中，这一直是真实的，并且我相信对于我所认识大部分的传道人来说也同样的真实。最初你开始想，哦，神啊，我必须有你的恩膏，所以你开始进食、祷告和做对的事。然而你做这些事情却带着一种倾向，那态度是，神啊，我做了所有这些事情，如今我知道你将会恩膏我。你可能开始信靠你所做的，而非信靠神。讽刺的是，无论你做了多少，撒旦只要在某个你不完美的地方刺痛你的良心，你对于神将会为你彰显的信心就失去了。如果你的信心是在于自己的良善，撒旦能够经常地打败你。撒旦能够打发那些你几乎无法招架的人，叫他们说些真实会是你受挫的事。你对他们会有罪恶的想法，而就在撒旦使你处在如此的境况中， 他会说，你这全世界最糟的老家伙，凭什么你以为神会使用你来服侍啊？凭什么你以为神会使用你拯救或医治任何人呢？当我刚开始服侍时，总以为神是根据我如何表现来使用我。每一次我看见自己有某种失败，就失去为别人祷告的全部信心。我心里想，哦，神啊，你怎么可能使用我呢？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那可能仍然是他们的想法。承诺，承诺。在我服侍的早期，我渴望能蛮有果效的服侍，然而我是彻底的挫败，因为我做了刚才所描述让神来使用我的一切事。有一晚，我记得要去一个查经班服侍，当时我正在科罗拉多州牧养一个教会，稍早我已经定义那一整天要进食、祷告和研读神的话，因为我感到需要如此做。自从我上次花大量时间研读神的话，已经过了许多天，因为我花了全部的时间服侍其他的人，因此我把那一天分别出来要进食、祷告和研读神的话。从早到晚都有人路过我家要求代祷，我祷告了，但不是在我个人与神的关系中，一整天他完全是针对别人而做。我没有按照我所计划的研读神的话，一整天我没有一分钟花在神的话语上。我读了神的话，却是读给别人听。有一位我一直试图带领他信主的男士路过我家，他想带我出外享用午餐，我知道那是神的旨意，就出去了，还吃了比我平时多两倍的分量。尽管我曾计划要进食，并且我向这位男士做见证，那一天我违反了每一项我曾向神许下的承诺。在去查经班的路上，大约有四五十英里的车程，我感到很糟糕。我说，神啊，我违反了对你的每一项承诺。然后撒旦立刻跳进来，开始让我想起圣经经文。撒旦引用经文对我们说话，就如同他在旷野中对耶稣所做的。他开始让我想起诸如此类的经文，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以及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参阅传道书五章五节和启示录二十一章八节。我充满了这些想法，且情绪低落。我说，神啊，你怎么可能会使用我呢？瞧，我以为神只有在我有好表现时才会使用我，我正在尝试克服我所有的失败。所以最后我开始利用神的怜悯，说，神啊，如果你不愿意为我做，请为今晚我所要服侍的那些人而做。那些人该怎么办呢？不要只因我一整天都是个无用之人，就让他们错失了你的恩膏。祷告片刻之后，最后我说，哦，神啊，就因着耶稣的缘故而做吧。就在我说了那句话时，主对我说，你以为我是因谁而做呢？诚实地说，我以为神会因我那天计划要做的事来使用我。突然之间，我开始明白，神从未因我所做的来使用我，他使用我不在于我的表现，除了耶稣之外，从没有任何人够资格来为他工作。任何人从神领受的任何东西都是借着他的恩典，明白这一点使我得自由。现今如果撒旦来对我说，安德烈，你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家伙，凭什么你以为神会使用你？与其和他争辩， 及努力地为自己辩护。我只要说，凭我是有罪的，但是赞美神赐下耶稣。我会告诉人们耶稣是谁，他们若需要医治，我会奉耶稣的名为他们祷告，他们将会凭着耶稣是谁而得着医治。你知道，自从我改变我的想法，我目睹了更多神能力的彰显，比过去我试图去赚取而看见的还多吗？那意味我可以出外过一个懒散和犯罪的生活吗？不，但我不是用我的圣洁作为我与神的关系被神使用或领受神恩典的基础。活出圣洁的理由，我过圣洁生活的理由，是因我若不如此行，撒旦就有可乘之机侵入我的生命，而我付不起撒旦把问题加在我身上这种奢侈。我努力活出圣洁作为对魔鬼的防御和对他人的见证，我把它奉献给神，因我知道当他看见我按着他要的方式行事为人，那是讨他喜悦的，但我绝不会以此作为我与他关系的基础。因此，撒旦无法使我的情绪随着我的表现起伏不定。就在我的表现不佳时，我在主里找到了平安。现在，如果有人需要祷告，我不会看那一天我过得好不好。我知道我能够借着耶稣，而非借着安德烈·沃麦克这个人，有果效地为他们祷告，并使他们得医治，赞美神。我曾经在我最低潮时，看见一些最非凡的神迹。事实上，我相信那正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10节所说，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因为保罗认知自己的软弱，并且能以合意的眼光接受这恩典和圣洁的真理。当他在个人表现失败的时候，他能够更加信靠神。当我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对，我会有一种倾向说，神啊，今晚你只要介绍我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我答应你，我会全权处理，因为我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然而当我的预备搞砸了，我会有一种倾向说，神啊，一切就看你了。通常那是我被这位最伟大的神使用的时刻，因为我已经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污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是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哥林多前书1章27到29节。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以及那污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你知道神如此做的最主要理由是什么吗？因为那些在世人眼中愚拙的、卑贱的或被人厌恶的，那些没有天然才干和能力的人，是最信靠神的人，他们没有别的可以信靠。神不常使用强壮的人的理由，是因为他们必须先停止信靠自己。活在非洲的人非常容易得医治的原因，是因为除了耶稣之外，他们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他们没有现代的医药，街头也没有药房。如果他们头痛，耶稣是他们唯一的医治者。倘若他们信靠自己的才干和能力，神不会经常地使用我们。就为了这个理由，神经常使用乡巴佬传讲福音， 我向你保证，当你像我一样是从德州来的乡巴佬，就会知道那必定是神为你做的，否则你不会有机会，那真是一种自由。借着努力地在律法之下有所表现，我们所做的实际上却与神的心意背道而驰。我们自以为知道需要做什么，以便在我们的服事中看见神的祝福。然而，在悲惨的失败之后，我们知道自己做不来，与其信靠自己，我们会倾向于信靠耶稣。神的本性绝不是给我们一份所有必做事项的清单，神的本性绝不是在安息日用石头打死拾柴的人。或许我们根本没有研读圣经，然而神爱我们，无论我们是否曾在生活中某一天打开圣经。请不要误解，神的恩高不是给予我们的表现，但我们若不打开圣经，就是愚蠢的人，因为那正是生命之道所在，是我们得着他真正本性的启示，以及得着自由的地方。你要去教会，但不要因去教会使你认为，神啊，我一直有去教会，怎么你没有做件好事在我的生命中呢？不，你去教会不是因为神会为你每一次出席聚会做记录，给你考级点数或金星集训章。你需要去教会敬拜神和聆听他的话，透过与其他信徒的关系成长，并找到神要你服侍的地方。你去教会是因为他会转化你的生命。你若待在家里，神仍然爱你，只是缺少在教会中的团契和互动，你无法认识神的爱。我们若没有过圣洁的生活，神爱我们还是完全一样。然而，我们若没有过圣洁的生活，就会给撒旦留地步侵入我们的生命，并且在如此的境况之下，我们无法昌盛。关系至上，有时我们因知识而骄傲自大，使我们成为自我中心，专注于神能够为我们做的，甚于专注于神自己。如今，我们不需要二选一，我们不需要回到只爱神和委身于他，却不明白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我们不需要一生活在罪和律法的捆绑中，我们不需要认为神不愿意我们昌盛，我们不需要认为神会取走我们所爱的人，我们不需要回到人一切的传统。然而，我们也不需要回到只研读关于神的教义性知识。我们能够认识他和走在他丰盛的生命中，并且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信心的果效。我确实的相信，神正设法把那些东西和谐融洽地带进基督身体中。他正呼召我们进入与他的关系，他要真实地成为一切的中心。我曾经听过一首歌曲，他说，我要献上我最后的生命气息，在他的死亡和复活中认识他。那是何等强有力的宣告，唱出他比活出他容易。然而，那却是神正呼召我们做的。记得当我年近18岁时，曾经走过罗马的地下墓穴，读到关于初代基督徒所受的迫害和试炼。沿着地下墓穴，他们将死者埋葬在墙壁里，因为罗马人会亵渎他们埋葬的地方，信徒们会把他们的死者带至地下墓穴埋葬，因为那里是他们见面聚会的所在，如此他们可以保护所爱之人的坟墓。沿着地下墓穴刻满了的碑文， 我记得读到其中有一段写着，此处埋葬着我的妻子和我3个月大的女儿，今日他们在罗马大竞技场上自豪地为耶稣基督献上了他们的生命。弥漫在那地方的坚定委身令我感到全然被淹没，它是我悔悟。今日在美国，人们不喜欢思考关于为主而死，我们喜欢思考关于为主而活，我们喜欢思考关于拥有神的丰盛和物质的事物。为什么我们许多人恐惧或不愿意将最后的生命气息单单地在他的死亡和复活中认识他，并重新排列我们生命的优先顺序，是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呢？如果我突然在我的一个聚会中要求某人起立，分享一些他们从神领受的美好事物，大部分的时候他们会舌头打结，说不出任何话来。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在站立起来的那一刻，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不再把注意力放在神所做的，而是在想他们对我会有什么看法呢？当我们在意自我时，就无法在服事中成为神使用的好管道。我相信那些初代基督徒已经在耶稣里失去他们的自我意识，他就是他们的生命和气息，那也需要成为我们的方式。当我们如此而活，为他而活，而不是为自己而活，圣洁就会流露出来。然后当我们服侍人们，神就能够更有效和强有力地使用我们。